莫里斯揭更多阴谋，川普赢一局，法官任命特别检察官，美国地质局准确发现四川地震警报，在地震中拦截民众逃生，引发争议。不听川普警告，德国断天然气就在眼前，欧洲再拉能源警报。拜登批评川普，被质疑放弃7000万选民，四大媒体拒播。机器作画夺得美国博览会大奖，人类画家怒斥。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6日礼拜二，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5日，联邦法官坎隆下令任命一名独立特别检察官来审查 FBI 从川普庄园查获的文件，并命令司法部停止对这些材料进行审查。就在川普的家被突袭搜查之后，拜登喊出了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支持者都是极端主义者，这样令很多美国人更加担心美国的未来。前总统顾问莫里斯则点出了这个其中的阴谋。根据福克斯新闻报道，佛州南区地区法官坎隆下令任命一名特别检察官来审查被扣押财产中的个人物品和文件，以及可能受到律师、客户和行政特权保护的特权材料。8月8日， FBI 的特工在突袭期间没收了装有律师、客户特权和潜在行政特权所涵盖记录的盒子，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记录是否包括川普和他的私人律师，还有川普政府期间的白宫法律顾问之间的通讯。此外，近期司法部的过滤小组一直在度审查这些文件，但坎隆今日命令暂停了司法部这项操作，就是在特别检察官进行审查之前，司法部是不可以对扣押的材料进行审查和调查。9月4日，川普在海湖庄园被突袭之后首次露面出席宾夕法尼亚州的集会，他批评了拜登对 MAGA 的攻击，他说拜登才是全民的公敌。川普提到参与他所倡导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的共和党人先不会企图破坏美国民主，而是拯救美国民主。对美国民主的威胁是来自激进左派而非右派。川普更是直言揭露了令人震惊的内幕，他说拜登是被周围的人控制的，国家的敌人是他和控制他的团体。川普还指控 FBI 的搜查是滥用司法正义，在全世界面前嘲弄美国的法律、传统和准则，他们的行为震惊了世界，将招致前所未见的反扑。近日拜登的黑暗和分裂的演讲在网络上疯传，很多人反对拜登的这种分裂言论，就连美国几家主要电视台的高管都认为拜登的讲话过于政治化，因此没有安排播出。对此，川普的前顾问迪克莫里斯对 Newsmax 做了分析，拜登的演讲不是关于美国的，而更多是关于前总统川普的。他说作为总统，拜登的言论应该是中立的，而拜登为什么要冒着风险以总统的身份发表如此煽动性和不具总统风范的演讲呢？答案是拜登想将问题引向川普，令人们将问题指向川普，而不再去想拜登造成的通胀失控、油价高升、美联储升息、南部边境问题和俄乌战争等这些无止境的问题上面。莫里斯说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川普和档案，但他觉得这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问题。他说国家档案馆本质上是一个图书馆，这里没有国家安全问题，而司法部这样炒作的目的 唔係要將川普淘汰出局，而係要將川普名譽搞壞，然後佢哋係要喺共和黨內煽動一切初選。佢哋希望共和黨人排斥川普，而揾好似佛州州長德桑蒂斯咁樣嘅人出嚟競選，而其他參選人對民主黨嚟講會更容易被擊敗。依個就係佢哋嘅策略。美國地質調查局記錄。北京時間9月5日12:52，四川受到6.6級強烈地震的襲擊，地震深度是10公里。歐盟地震預警系統報告的幅度和深度與美國相同，而震中的四川人更加艱難。中國地震台網中心的報告說，四川的地震是6.8級，深度16公里。根據美國地質調查局的數據，估計有20,000人感到非常強烈的震動，119,000人感到強烈的震動，130.4萬人感到輕微的震動。美國地質勘探局發布了與震動相關的黃色警報，針對經濟損失發布了橙色警報，預測會有人員傷亡。四川當地官方報告說，地震已經造成至少21人死亡，但估計的死亡數字要超過官方公布的數字。比如甘孜州政府網站公布的，四川甘孜州泸定县發生了6.8級地震，地震造成人員死亡已經超過30人。四川當地成都、重慶等周邊大城市的民眾都表示震感明顯。現在成都、重慶正在疫情管控，地震的時候有一些居民因為疫情被封控在家，有些在度排隊做檢測。大陸維權律師包龍軍在推特上轉發了四川盧思偉律師的一段視頻，視頻顯示盧思偉律師跑出樓房避震，但保安卻以疫情為名阻攔他出去。盧思偉律師問，是地震重要還是隔離重要？地震是現實危險，沒想到同小區的住戶竟然告誡他不要談論政治。盧思偉就問了，什麼是政治？發生地震是政治？於是雙方發生口角。那位業主夫婦在保安的配合下對盧思偉進行毆打。有網友回覆，如果面臨地震還要以防疫為名將逃生者趕回家，再將樓房的門鎖住，咁唔叫工作負責，而應該叫蓄意謀殺。有網友喺推特上轉發咗地震中老百姓逃生卻被大白攔下嘅視頻。有網友回覆話：中共乜嘢時候將老百姓當人睇？地震死人唔緊要，只要唔係疫情死人，地震嘅樓房倒咗，反正大家一齊死，係唔係有人仲要感謝共產黨，令你哋喺黃泉路上唔會孤單？點解唔懂得起身反抗呢？有網友話：依個已經唔係國家啦，依個係千真萬確嘅集中營。有網友仲寫咗一副對聯，上聯係地震不讓在家，下聯係防疫不讓出門，橫批係趕盡殺絕。川普4年前曾經警告歐洲各國不要依賴俄羅斯的能源，而今日川普的警告似乎應驗了。俄羅斯以定期維修為由宣布關閉北溪一號天然氣供應，這個令歐洲的能源危機拉響了警報。不單止歐洲能源價格飆升，英國通脹更加是創紀錄兩位數，能源帳單亦都在度翻倍咁增長，歐洲亦面臨住斷電的危機。俄羅斯在9月3日宣布，因為要維修，所以將會無限期關閉俾德國運送天然氣的北溪一號。德州的共和黨人眾議員帕特法隆話：4年前，川普就在聯合國大會上警告過德國，不要過於依賴俄羅斯嚟滿足佢哋嘅能源需求。但是德國感覺他們被川普侮辱了，完全不願意聽從川普的警告。法隆說，現在德國的電價要高出在2020年4月到7月的10倍，因為他們關閉了他們自己的發電廠，並且變得過於依賴俄羅斯。 同時歐洲的電價被推高了 400%。 法隆說俄羅斯正在使用能源作為武器，那就是為什麼川普總統拒絕了北溪二號管道，但是拜登卻取消了對北溪二號的制裁，現在他又不得不恢復川普總統的政策。北溪管道供應了俄羅斯出口到歐洲約三分之一的天然氣。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限制天然氣的供應，上個禮拜說要維護所以關閉，現在僅以 20% 的產能運行。隨著冬天即將來臨，歐洲消費者緊張地看著巨額能源的帳單。據一項調查顯示，能源帳單的飆升可能導致約 60% 的製造商倒閉。歐洲天然氣的價格9月5日飆升了 30%， 股市下跌，歐元對美元跌破 0.99， 是20年來的最低點。目前歐洲正急於擺脫俄羅斯的供應，並在冬季到來之前建立儲備，但投資者認為這個對經濟的打擊將是巨大的，因為高額的能源成本已經迫使一些能源行業的製造商縮減生產規模。另外，歐洲通脹率是之前目標的4倍多。路透社說，歐元區幾乎可以肯定正在進入衰退。歐盟經濟和貨幣事務專員珍蒂諾尼在接受 CNBC 採訪的時候說，目前歐盟已經準備好應對俄羅斯停止向歐洲供應天然氣的決定。另外，七國集團國家的財政部長們亦都說，他們將迅速採取行動，對俄羅斯的石油出口實施價格上限的制裁。9月1日，總統拜登在費城的黃金時段發表演說，由於其內容太過政治化，又離中期選舉太近，遭到美國四大新聞電視台拒絕播出。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BC、 美國廣播公司 ABC 和福克斯新聞 Fox News 都沒有連線轉播。華盛頓郵報引述消息人士指出，這些新聞台認為拜登的演說偏政治化，不肯直播，改成放映電影或者新聞節目，只有 CNN 和微軟國家廣播公司 MSNBC 轉播了拜登的演講。在演講中，拜登猛烈抨擊前總統川普和擁護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共和黨人是威脅國家根基的極端主義者。他說，現在的共和黨由川普及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擁護者主導，這對我們的國家來說是威脅。這個是至今拜登對川普的最嚴厲抨擊。拜登的言論立即引來各界的討伐，連左媒《華盛頓郵報》都發表評論，批評拜登的演說太過偏激，對善良的美國人太嚴厲，沒有起到團結國家的作用。9月4日，美國廣播公司 ABC 的記者馬莎拉達茨在採訪白宮顧問博特斯的時候，質疑拜登的講話過於分裂，並問博特斯，拜登在演講中十幾次提到 MAGA 共和黨人是對民主的威脅，是否說明拜登基本上放棄了7000萬 MAGA 共和黨選民呢？而博特斯為拜登辯護說，總統是說他將繼續和主流共和黨人合作，和民主黨人合作，和獨立人士合作去完成他的任務。拜登的演說還受到了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抨擊。美國保守派聯盟主席馬特·斯拉普告訴 Newsmax 說，拜登在演講中表明了他憎恨一半的美國人。馬特說，2020年有7400萬人投票給川普，拜登認為他們都是暴力極端分子，那就太過妄想了。據《新聞周刊》報導，9月2日，拜登為他的演講辯護說，我不認為任何川普的支持者都是對國家的威脅， 但我確實認為，任何呼籲使用暴力或者正在使用暴力而未能夠譴責暴力、拒絕承認選舉已經獲勝、堅持改變我們的規則和計票方式的人，都是對民主的威脅。人類培養孩子藝術技能的時候，是應該珍惜人類的繪畫技能呢？還是用電腦打印個設計圖亦一樣呢？根據《紐約時報》報導，科羅拉多州博覽會今日的藝術競賽項目再平常不過，有繪畫、拼布和雕塑，但有一名參賽者艾倫沒有使用畫筆或是黏土創作作品就得獎了。是什麼回事呢？艾倫是利用了人工智能方程式替他畫出美圖，最終甚至拿了大獎，這個令人類畫家非常不悅。艾倫是使用了 AI 生成畫圖工具，這個 AI 工具可以將文字轉換成圖像，只要輸入一系列關鍵字，軟件幾秒就能夠生成圖像，而且這些畫作確實是栩栩如生。艾倫的作品《太空歌劇院》拿了博覽會的數位藝術類別大獎，成為獲得此類獎項的第一幅完全 AI 生成作品，亦引發其他藝術家憤怒指控他作弊。艾倫日前對《紐約時報》說，他在遞交作品的時候早已經講明他是利用 AI 創作的，他沒有欺騙任何人有關畫作的來歷。但這樣的結果令很多人類藝術家替人類的未來感到擔心，他們質疑，如果每個人只要動一動手指就能夠自己創作，那繪畫的價值是什麼呢？達芬奇的畫為什麼這麼珍貴？你用 AI 複製的畫作能夠有他的畫有價值嗎？而 AI 的這些應用程序本質上就是一種高科技形式的剽竊，將別人的畫作元素集中到自己的畫作上面，自己本身並不會繪畫，亦不能夠做，這個是人類評審的問題。得獎之後，艾倫將作品貼到論壇，被轉到推特，並引發憤怒的批評浪聲。一名推特用戶說，我們正目睹著藝術在我們的眼前消失。另外一個人說，我理解 AI 藝術有正面性，但創作了一幅 AI 的畫作就自稱是藝術家，絕對不是。亦有網友說，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讓機器人參加奧運。觀眾朋友，你認為評審的選擇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人們對藝術的認知嗎？你認為繪畫比賽就應該是比畫畫嗎？那你更加願意看米開朗基羅的雕刻原作，還是他的仿製品呢？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